那么，我们今天主要讨论的还是就是针对我们刚才听到的上师的开示和我们今天一起学习的课文和课文重点。那么第一段的话呢，我们当时是学到的是关于心的本性，那关于的是详加观察无机根，有如阳焰本性空。空而现乎，现而空的这个偈颂里面，上师告诉了我们这个观察心的本性的一种基本的方法。那我们现在请哪位师兄能帮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吗？这样是不是小了点儿？这样吧，有没有师兄能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其实刚才那个 Jack 师兄在 PPT 里面已经。把要点非常精要的提炼出来了，看看师兄们，如果手上有法本，也可以翻着法本给我们总结一下，或者是做了笔记的师兄，也可以根据笔记来把这个条理给我们理一下，几点，几个要点，能说几个说几个都可以的。暂时没有师兄主动回答的话，那么我们就请师兄来回答啦。
我来试一
好，
试吧。
原池师兄吗？
对，
好的。
根据刚才上师的开示，那么，有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的心本来是空性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暂时不去这个，就直接就就这样说佛说这个心是空性，我们就相信心是空性，而要进行我们自己的那个自己的思考。那么从时间上，主要从时间上来观察心的本性，因为从空间上来讲，这个心和空间的关系不是很直接。那么在时间上呢，观察心的本性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过去的心不存在，然后是现在的心也不存在，那么将来的心也不存在，就是在时间上，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就已经消失了。那么现在的心，如果我们把它分解到一秒的话，那么这个在一秒钟如果是现在的心，那么把一秒钟再继续分下去，分到5000个单位，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现在的心也就不存在了，因为每一个小的单位都是靠不住的，那么再分下去也就不存在了。那么将来的心呢，因为它还没有，将来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也是不存在的。那么我的理解就是这样，通过这样的方法，我们观察这个心的本性是还是空的，它是不存在的。
非常好，非常感谢原池师兄的分享。的确是这样，我觉得这个原池师兄给我们总结了一下，就是说在这种三个心嘛，三个心不可得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推导过程，怎么样一个观察过程。然后同时也说了一个上师在那个开示里面强调了的，就是我们在观察这个心性的时候，我们是从时间去抉择，而不是从空间去抉择。因为的确，我们的意识或者说我们的精神跟空间没有太大的关系，而是一个时间上来进行一个前后这种划分的一个片段的一块片段的这样一个分析。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之前呢，我们还有一些重要的要点需要把握。有没有人记得是我们在什么时候进行这样的新的观察，或者是说，最好的方法是在什么时候来开始做这样的一个新的观察？是我们现在做吗？还是说，在什么时候能做，达到最好的效果？有没有师兄能够记得的？
上师讲了，是说要在把家行修完了之后，对吗？
对，你能再具体补充一下吗？
哦，那我得看一下那个 书上怎么说的了？不好意思，
对，
我也记不
住。没关系，没关系。是因为这个地方，我觉得提了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就是说最好的方法不代表说啊，平常我们不能做那种星星的观察哈。那个三星的观察，我们肯定是随时可以做的。但是，怎么样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上师在法本和开示里面都说了，最好的方法就是啊，要把家行全部修完以后，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修什么？
对，那我就念一下这个书上所说的吧。
好的，
观察的最好方法呢，是把家行修法全部修完以后，修一遍上师瑜伽修法，最后观想上师融入自心，或者将上师佛菩萨观想在自己前面，并祈请上师三宝加持自己能够证悟空性，找到新的本性。祈请之后，就让心静下来。然后就开始思维，就像刚才原始师兄所说的思维，这个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 和未来心不可得。
对对，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我们这样子的话，就得到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就是上师开示内容的这个重点的把握。因为在这里我们要看到，就是这个初学者的教会的对初学者的教会这篇课文，它是我们刚才我们之前上节课也就强调了，它这个初学者的范围是非常广的。不是初学者都是那种已经有证悟境界或者是有修行境界的人。那么绝大部分人可能我们现在接触到的或者是师兄道友基本上都是算在这个初学者的范围，但是其实就在这个初学者范围中间，我们也有相当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这样子的一个课程的划分。所以即便是在初学者的状态中，我们也需要有必要的这个修学的这个次第，需要修学的课程去完成了以后，然后来做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不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处于幼儿园啊，我们不是说不能去想象，但是有可能达不到那样的效果。那么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去做一些就是空性啊或者是这些的观察和思维的话，也可有可能得不到就是想达到的效果的话呢，大家也应该明白，这有可能是我们的基础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把且家行修完，我们还没有修出菩提初离心和菩提心，那没有这些基础的话，那没有得到相应的结果，也就是可以理解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强调一下，就是修行的次第，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关于基础的问题，就是基础的基础，我们现在是最基础最基础的，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是在学习一些佛法的基础知识。那么这个基础知识呢，就是离我们修家行都还有一段距离，对吧？所以说不用着急，但是呢也可以去，我想应该是时时刻刻可以去对心做观察的。但是如果达不到效果，这也就是很自然而然的现象，应该是除非真的是上根立志，可能一下子就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达到效果啊。然后这部分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关于这个寄送，就是寄送就是心的本性的寄送的这个上面呢，待会儿我看看啊，圆圆师兄有没有在啊？圆圆师兄还没有来，那我们实际上是邀请了圆圆师兄就这个寄送给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字面和意思的这个全部的解释，所以等一下圆圆师兄来了，我们再请他给我们做这个解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可以就是对下一道题进行一个讨论，那么第二道题就是说，科学的进步是否离佛法呢越来越近了？这个镜子好像打错了啊，对不起。如何理解上师开示中提及到的一些科学的局限或者错谬？然后呢，我们自己观察自己，那么我们自己现在的这个阶段是处于这种愚蠢的还没有智慧的状态呢，还是已经开始接近智慧的状态，已经在寻找智慧的状态了？那么大家可以谈谈自己的感想。 这个分成几个问题，大家喜欢着重谈哪个方面都可以啊，不局限于就是说一定要把整道题全部都谈完或者是怎么样。有没有师兄主动回答的？这个里主要是讲的是可能我们讲的是科学的发展和佛法这个关系，因为有论断以前说过，就是科学发展了，佛法肯定就会被摧，就会破，叫做什么？好像就是被破掉了，就是佛法就会坍塌。但是事实上好像不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怎么来看这个科学的问题？那么朱丽叶师兄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朱丽叶师兄在吗？可能不太方便说话，没关系。那么我们请妙祥师兄在吗？请问妙祥师兄在吗？
不好意思，我不方便说话。
哦，好的好的，没关系。刚才是妙祥师兄说话，对不起，我们这闪得太快了，我没看清楚。啊，圆圆师兄来了，哎呀，怎么这么好呢？圆圆师兄在吗？刚刚上线。可能圆圆师兄还要再准备一下，那我们再等一。
对吗？我来试试说说我的想法吧，关于这个科学和这个佛法。
哎，好的好的，谢谢 Jack 师兄。
就我的理解呢是，这个佛法呢是2500年前释迦牟尼佛他讲法的内容呢，让他弟子记录下来。在那个时候呢，释迦牟尼佛他应该是对这个宇宙人生是有一个很圆满的认识的，也就是说在那时候是无所不知，智慧是达到了顶峰，就是非常圆满的。然后在这2000多年以来呢，这个佛法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的，这个佛法呢就好像是丢的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一代就是跟上一代比起来的总是圆满的要少一些，圆满的要少一些，一直到现在呢，到了那个末法时代呢，就是能够理解这个佛法的人就更加少了。所以它的这个发展方向呢，就是从非常圆满的一个佛法呢，发展到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能理解的人越来越少，而科学的进步呢，好像是刚刚好相反，在那个时候呢，是科学是零，它尝试解释这个世界，那时候是什么都不知道，是零，然后就慢慢的发展，先有这个那个亚里士多德啦、牛顿啦、爱因斯坦啦，到后来量子力学啊，它就越来越进步，越来越进步。啊，对于这个宇宙呢，就解释的也是越来越像，但是呢，它离佛法总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也曾经专门想过这个问题，我说为什么这个佛法既然那么伟大，那么圆满的一个智慧，为什么往后面的发展是越来越收缩，而科学的发展呢，就是虽然我们佛法里头讲，他讲这个科学的时候所发现的并不是最终的真理，可是他呢反而能够反过来从零开始越来越普及。所以这个里头呢就好，就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感觉呢就好像是这个，当然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呢，就是到最后的时候呢，也许这两个佛法跟科学会有那么一点交叉的地方，就好像现在就这个佛法和这个量子力学里头呢，就好像看起来好像是有那么一些概念在交叉，所以呢，也就是在最近这么多年呢，就是在最近这几年的这个佛法呢，就好像和科学的那个有更越来越多的文章来讨论这个佛法和科学的关系，但是这些东西呢，都好像还不能够最终解释刚才那个现象，为什么就既然佛法最开始是那么的圆满，为什么越到后面就是越来越收缩，越来越收缩，而科学又刚好相反？这个好像就跟我们跟我的理解就好像有点相反一样，就是既然它最开始这么圆满，那么它应该是往后面越走越圆满，越走越圆满，而科学最开始是没有的，那么它又始终赶不上佛法， 那么应该是他会被佛法远远的摔在后头，但是呢，现实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感觉好像这个科学的那个进步呢，要远远的超过这个佛法一样。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也不太清楚，大家有哪位师兄愿意分享的话，非常欢迎，谢谢。
啊，非常随喜和感恩 Jacky 师兄给我们的分享，我觉得就是从自己的那个经验或者是知识来分析这个这样科学和佛法的关系，我觉得特别的好。我记得啊，当然我对科学其实我不是个科学迷，然后我对物理啊、化学啊这些都特别的差，所以其实上师在开示里面说到，爱因斯坦我是知道的，那其他人我通通不知道。但是呢。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啊，这个是我相信的，然后呢，我认为也是比较重要的，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佛陀他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他对这个所有的东西的认知，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一个状态，全知的状态，就是对知识方面，他已经站在了巅峰了，就是。既然是巅峰，就像刚才 Jacky 师兄说的，是一个圆满的状态了。那这个有没有说从圆满还走向更圆满的？就没有了，已经到了最圆满的这个境地上了。那么科学它这边两千多年来，它一直在往上攀爬，它就是从像刚才 Jacky 师兄说的，从零往上爬。那么这个圆满离这个。科学现在的巅峰所在的位置啊，那个巅峰离它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距离。至少我觉得从现在的判断来看，就是科学对于我们非常重要的这个精神世界，尤其是对心，对一些特别重要的，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比如说慈悲心啊、菩提心啊、爱心啊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没有一个。办法去测量，没有一个办法去捕捉或者是去分析去研究的话，那我想他离佛陀的那个智慧的顶峰还有好久好久好久的距离啊。当然这是我非常粗浅的一点看法，但我希望就是其他的师兄能够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自己怎么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是有什么感受。阿弥陀佛，有没有师兄再来谈的？
哦，我来说一说吧。我觉得这个科学嘛，它是比较讲究那些比较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是以一些那个有理有据的这些东西作为依据，然后来一步一步的去证实探索不知道的东西，就像是从小到大，从简单到容易，从眼前的到远处的，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这样去探索，总是通过已知的或者是已经证明是正确的东西来去进一步的探索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包括对宇宙的认识也是，我们先是认识到自己居住的地球是圆的，然后呢又发展到这个去探索太阳系的其他的行星，然后发展到去探索太阳系以外的宇宙，都是这样一步一步从已知到未知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么佛法呢，它因为是佛陀他通过他自己的证悟达到了那种一个认识到了这个宇宙和世界的所有一切事物的真正的真相，那么他达到了一个就是完全的彻底的明白了，就是已经远远的走在了前面，那么说就科学的进步呢，就是在一点一点的在靠近佛法。当科学探明的真相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他们就离佛法越来越近。 就像杰克律师兄刚才所分享的，那么将来可能会有一天的那个科学会无限接近于佛法。那我的理解是这样子的。
好的，谢谢谢谢，感恩元池师兄的分享。其他有师兄能分享一下吗？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就是好像科学我们所做的，就像刚才那个元池师兄他谈到了一点，他就说科学是在我们的认知的基础上，我们不了解的，就是我们的意识不能认识，我们的知识不能够了解的时候，我们用科学去分析，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那其实科学的范围其实是蛮窄的，对不对？那科学好像感觉它都是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范围内在做研究，而不是在一个真正的就是真实的这个环境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不好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我们现在的这个可以感知的，我们可以了解的这个世界，那今天上师其实也说了，这个其实都是幻觉，对不对？那么那他研究幻觉，研究来研究去，他本身可能也是一种幻觉吧。所以我不知道科学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佛法。但是上师说现在的科学越发展的话，对解释佛法的一些东西倒是产生了很多的便利，所以他觉得上师他本人觉得说这是个很好的现象。但是至于是不是越来越离佛法近，我真是没有这个智慧去了解。有没有别的师兄可以分享一下自己的认识的？那么我们请袁果师兄给我们谈谈。袁果师兄能方便说话吗？好像不太方便。其他师兄如果不方便说话可以打字啊。
我来，
你忘师兄吗？
是。
哦，好的，好的，请讲，请讲。
那我的理解是，就是科学它的局限，就是佛教，把这个世界分成世俗地和圣义地，哈，然后呢？我们这个科学其实都是在，就是世俗地这个范围来，就是也可以说它是不断发展呐、它进步啊，但是它始终是局限在世俗地的这个层面上，它没有超越这个世俗地。所以你比如说它的研究的方法呀，它的仪器设备呀、包括他对各种现象的解读啊，都是我们人类在世俗地这个范围，所以他其实是没有办法超越佛法的。但是他可能在世俗地的这个，因为佛法也有世俗地这一个范围嘛，他可能在这一个范围，他可有可能是不断接近的。我是这种看法。
非常非常感谢一望师兄的那个分享。不过这个呢是我们第二次的内容。
是吗？我又给书是吗？
对，这没关系，就是但是这的确是第二。
我可能又因为我在四班学习，我是不是又
明白明白
了？
有点剧透，但是没关系。对，就是的确是，就是我大概这个科学它是有局限性的啊。然后我们这里就是讲了一下问题里面其实我们还涉及到了，就是说有一些所谓的无限小这样的这些概念，一些我们速度达到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回到过去的等等的这样一些设想。 然后呢，上师也说这些其实都是不正确的。然后所以说，有没有师兄在那个，在这种今天啊，就是今天在看了这些，就是所谓的谬误啊这些的，局限啊这些的方面，听到这些了以后有一些感受的，或者是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或者怎么样？觉得有一点还是不是呢？我觉得上师今天讲的那个就是说一公斤和十公斤的差别的那一段其实是非常精彩的。它里面就讲了就是说这个无限小是为什么其实从逻辑上是不通的，然后等等。然后我觉得是非常精彩的。然后有没有师兄也有同样的感受，或者是可以讲一下。我看看啊，Austin 师兄在吗？请问 Austin 师兄在吗？妙祥师兄是要发言吗？哦，关掉了。Austin 师兄在吗？再呼唤一遍。Emily 师兄在吗？那这样吧，我们如果现在大家对这道题有自己的思考，或者是觉得暂时不愿意回答，没关系。圆圆师兄现在方便说话了吗？
我可以说话。
哦，那太好了，就是我们刚才已经预告了，就是您跟我们把那个就是关于空性本心的本性的那个寄送，就是详加观察无机根有如阳焰本性空空而现忽现而空的这个给我们做一个更深入的解释，我特别喜欢听这个。
这个要求有点太高了，你每次都把最难的给我，我自己都没有，我自己没啥感觉，你这玩意儿这个。天哪，压力太大了。我先回答一个问题吧。我觉得你让我再看看，我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个话了。
哦，不是，因为我先预告了，所以大家都特别高兴。
哎呦，
对不起，对不起。
这书上不是就按这书上说吧？我要是说也是念书。
哦，那好吧。
好吗？
那你给我们讲一下阳焰怎么回事吧？其实可能不一定大家都明白阳焰是个什么东西。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你有看到那个马路比较远的地方有那个像冒哈气似的那种光亮的那种东西吗？大家都看见过吧？对吧？那个就是阳焰嘛，就是那个阳光，开车或者是马路上
看到过，
特热的时候，对，肯定看到过，就是如同那个。那个呢，但是就是我们远处能看到，对吧？但是我们开车开过去的时候，那个阳焰又跑到更远处了，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
就是有点类似于海市蜃楼的那种。
对对对对，海市蜃楼就更丰富一点，但是它那个阳焰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就是那个仁波切的，就是麦芒仁波切的他那个比喻嘛，就是他就是要用这个来告诉你心的本性嘛。你详加去观察的时候，这个心它没有基础，也没有任何的那个根，就是说它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吧，不叫地方，就是没有一个生出来的一个地方，是无生的嘛。然后就是那个有如阳焰本性空，就是那个阳焰，你看着它有一点闪闪的，有点像光似的，或者是有一点那个像水似的那种。怎么说，虚幻的那种感觉，但是你是永远是抓不到它的，永远是开车不会离它很近的，对吧？所以那个空而显乎显而空，这个就是一个最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对空性的一个现象的理解，就是所有的这些显现都是因为有空性才能显现，对吧？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空性都在显现当中，就是双方面的去解释这个问题。就像我们读心经的时候，是那个色不异空，空不异色，
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是他一定要把两个方面全都讲出来。你单拿出一个方面来去说的话，他不能够充分的体会出心的本性，就是他不能够就是诠释它，而只拿出一个方面来，那就不对。所以你只突出空性了，就是空性什么都没有，什么都这个就是咱们就去分嘛，分到最后都是零或者都是能量，都是光，都是什么什么分不了了。刚才那个数字也是嘛，就是上师讲的那个无限的东西，一个无限小的东西，它怎么能够组成再无限小的东西？它那个你怎么能组成一个有限的东西呢？对吧？所以这个理证，我们就是从来就没去想过，就觉得哦，就解释到这儿啊、哦，就这样就算通了，因为我们从来没去思考过。所以这个就是，所以这个心的本性本来就是这样。所以它如果我们不观察的时候，就觉得哦，我是有心的。我心那个也不是空心的，我的心就在我的身体里的某一个位置，对吧？怎么说都可以。所以但是仔细去观察的时候，它在哪儿也没有，那么那个这个我们就会找到那个意识，就前边的那个上师讲的那个风，它风的本性是什么呢？就是风它就老是动的，但是你从来没有人说我能抓住这个风，我能存住这个风，我能让这个风存在我的瓶子里，存在我的某一个空间里。这个风它老是动的，你是抓不住的。那么还有一个像云，云呢也是这样，它的特性就是你看着这个云是实在的，你认为在飞机上看到那个云，这个云都能把飞机架起来，甚至是你可以从飞机上走下去，能够踩在云上，那感觉是这样的。但是谁真正的能够踩在云彩上？就实际上那个云彩感觉是厚厚的，但是它还是空的，它还是没有一个实体的东西的。对吧？只是在我们的眼前就是这样一个像云这样的一个东西，闪电也是这样。闪电是什么？就是说它突然显现出来之后，它就消失了。它也是这种刹那生刹那灭，就是这就是心的这个三个特性。所以如果我们谁都没有证悟的话，我们没有人知道，没有证悟的情况下，我们又要去了解心的本性，那只能拿赌瓶，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拿出来，哦，这就是心的本性，对吧？我们看不到。那么而且它也不是心，也不是一个就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东西能够给我们示范出来，它只能拿比喻来告诉我们像什么像什么像什么，对吧？那我们就只能就是这样去理解。那么理解完了说这个真正要去证悟的话，这个就是要像上师说的似的，你从理论上明白之后，你一定要后边加上实修，才能真正的有证悟。如果你没有实修的话，这全是知识。我们会说，但是我们没有证悟的话，还就不是真正的能够叫懂得空性。应该说知识上明白了，但是那个行就是真正的这个修持上还差得很远。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我也就能说到这儿，然后剩下的真的是有一种念书啊，念书这些文字，我觉得大家建议多看多看、嗯、多看的话，那个多看了之后在心里面多去思维的时候，如果有可能的话，也可以上座修嘛，那个上座去思维。所以当然现在我们慢慢的进入加行嘛、嗯、就是先是也有那个有标准、有目的的、有主题的去思考，然后慢慢慢慢的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这个课实际上是对初学的教者的教诲。因为麦克仁波切一出手就是很高深的、高大上的，就是他是虽然就搁在这初学者的教诲上，但是他一样这个问题，他一样给你解释到最高深的地方去，就是说让我们对初学者，就初学者对那个佛法是要有信心，就是我们能够知道最深的东西，这些怎么说？这些从理论上去了解，我们也能够了。如果是刚学一年的和刚学十年的，修行二十年的学这课，都一样能够有收获。这个是这个就怎么说呢？这个就高手出手的时候，他就是每个层次的人都能够受益。
嗯，等会儿啊，我这有会议，我把它给弄远一点。哦，谢谢谢谢，感恩圆圆师兄在这么繁忙的时候还抽时间来给我们做这样一个。
我可以补充一点吗？
好
哦，元修师兄太好了，请讲，请讲。
本来圆圆解释完了就好了，但是我刚才把那个课本打开，我看了一下，这个还是特别重要，我觉得这个
对
对
对，
特别重要这一
块。这里边的就是说总的一个它的这个就它的这个文本的原文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反复读过，它的这个的一个分析方法，首先就是说这里边去观察所谓心的本性或者说是了知空性的话，它是从中观的角度。它绝对是从中观的角度，它从中观的什么角度呢？它是中观的这个，它是一种这个叫这个离，我们可以说是一种这种叫是离异多因，也就是说是抉择本体不存在，也就是它这边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可以说它是这个抉择本体不存在呢？因为这边上师就是这边说的非常清楚，你看。当他对这个心的分析，就是说他说得很清，他这个逻辑性非常强，就是说精神的存在不需要空间，但是精神和时间有关系，因此他就在时间对时间的分析来抉择精神的空性啊。首先这一条，这逻辑关系上就是第一点，就是说空间我不用管它，我只管时间。那么如果时间这个概念，如果我抉择出时间的空性了，那么精神就没有它生存的这个。它不需要空间，但它需要时间。如果时间都被打破的话，那么精神就无安立的这个角度。那他这个对于时间的这个抉择，就是说，他主要是从过去，就是说心在过去的这个，就这个精神在，就是说，过去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9:14，那么9:13的这个心理状态肯定是已经过去了，那么这个就是已经肯定是不存在了，那这个非常清楚。那9:15，现在9:14，9:15这个心肯定还没有来，也不存在。那么也就是说，要探讨存在不存在，就是9:14这个当下，对不对？这个精神存在不存在？那么这个地方大家就我就不详细叙述了，就你就去看它这个文字，就是什么，109号啊，短命元素。那么对于这个的分析呢，就是说去打破这个心要存在的话，那么就9:14这个东西，它这个当下9:14。这个当下要存在，才会有刚才讲的精神存在，因为精神必须要依附于一个时间，它是有一个精神，我们说我产生一个高兴的情绪或产生一个悲哀的情绪，这是有一定的时间的，我们这是有一定的前后的，对不对？既然有前后，它就有一个时间概念在里边，就这里边大家逻辑关系想清楚以后，那么它去打破这个当下的这个存在以后呢，于是我们的这个精神呢，它的这个基础就不存在了。也就是说一个事物，比如说你存在一个事物，那么存在这个事物的最基本的东西什么？它是基本粒子，那一样，这个意识的这个基础，这个意识的最小的这个当下这个单位，当它被打破以后，那也就是说意识的这个本体已经被打破了，已经被敲碎了，也就是说它是没有办法去构建，就是说它根本就没有这样一个实有的东西去构建出这样一个意识来，因为它的基础通过对于当下的这个。打破的话，他这个意识已经不能够安立，不能够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个是从本体上的，就是说一个本体上的去观察，就是说意识能不能够存在。这是个其实也就是说，就他这个分析其实是一种离多因的一种分析，也就是观察本体。在中观五大因里边，它其实这个里边是一个观察本体的一个方法。那通过观察这个，当这个心的基础被打破以后，那既然一个说这个构成这个，比如说我们说这一栋房子。这个构成这个房子，它有很多的砖块构成。我们做房子可能是个，虚幻的，但是这个砖可能是真实的，然后于是构成这样一个房子。但当这个砖都不存在，被打破了，最基本的这个砖都不存在的时候，那这个房子就完全不可能存在。那它不可能存在，但是它又我们能够感觉到它能够让我们产生喜怒哀乐，那它这个就是幻了，也就是我们就是。上师一直讲是幻，就是这个幻这个字就出来了，因为基础不存在了，那现在又有一个东西，它又不存在它的基础的话，那它就自然就引出来这个幻这个字了。所以这个里面我觉得它是有它的逻辑关系的，就是说精神和时间，精神和空间没关系，精神和时间有关系。那么时间前之前不存在，之后也还没有到，那就打破当下。当下被打破的时候，基础就被否定掉了。基础被否定掉，那么这个事情就是说，这个事情的真实性已经被否定掉了。 但是我又能感觉到它，那么这个东西就肯定是个幻，对吧？我不知道这个里面的逻辑关系其实就是这个样子，你仔细去品一品它这个东西。所以说它这个就是一个中观的分析方法去抉择这种空性，它不是用的这个大圆满的或者怎么样这个大手印的这个抉择空性的话，它就是利用中观的一个因，但它中观的这个一个因呢，那么它就这个基础在哪儿，那么它随便可以用，就是说你的科学什么元素啊什么都可以随便来组合，就是说当这个基本的概念在上，你可以信手拈，就是说你愿意用科学的方法来阐述这个道理，或者用以前传统的话都无所谓，只要这个，但是这个因就是对这么一个因，把基础打破以后，这个事物就无从建立，那只能，然后又好像在宏观的感觉上又能感觉到它，那它就是个幻，就是建立幻，就是梦的，不知道这样解释，就大家这个从前后逻辑上我帮理解。
我觉得挺清楚的。然后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哈，我接着提一个问题，刚好就是刚才就讲到这个心，我们把它慢慢的破来，就是原来没有。那么我们当时说心其实是一种相续，好像就是刹那生灭的每个念头不断的这样子，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这样产生的一个像可以流动的一样的这种状态。实际上就是说，这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的这个一个一个的刹那，其实也是就是不存在的，对吧？
那个还是从世俗来讲，如果用这个这边的这个东西来分析的话，也是不存在的。那个就刹那都不存在，那个里边还有一个刹那存在，就是说它存在一个当下，它在那个里边它。在因缘地里边，世俗地里边，它会存在一个当下，就是说，当前的这样一个状态，它还是给予肯定的。但是真正在这个，也就是说，因为在这个里边分析里边，你会很清楚，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当下，还是我们的一个粗大的一个感知。真正把这个时间去分析，一秒钟，我还可以分出这个几千万分之一的前和后。所以说，这个当下确实没有办法去安立这个当下了。就是当你以这个中观的视角，或者说是以这种观察的方式去认识这个事情的时候，刹那没有办法安立的，当下没有办法安立的，它是这个角度。所以说这个和你讲刹那，那还是明言地。
嗯，明白了。
我能说一下吗？刚才听了两位师兄说，我也来凑凑热闹，因为今天这一课实在很重要，每个班谈到这一课都真的都很多。我只是从我其实我们都会谈一个东西啊，只是真的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我刚才也理解原慈师兄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些个连续发生的事件，好像流水啊、瀑布这样子，就是但你现在就是在我们感官来说，你说的不成，这我很难接受，因为它是的。其实也有这样的比喻。就是说我们看它连续，是我们意识把它连接成一个连续的东西，实质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实验啊，那么我们可以把一串灯泡啊，就小的灯泡串在一块啊，那么但是我们是就是跟连灯一样嘛，一盏亮，在第一盏灯亮了马上灭掉，第二盏灯亮了马上灭掉，一个接一个的灭掉，这样其实它事实上是一个生灭一个生灭，但是我们远看的时候就看到一个光点从这边一直跳变到这边啊，有这样子，就跟其实跟我们以前在书上面画一个鸟的翅膀啊，这个扑来扑去，这书再一翻的，就我们就形成这样连续的。其实事实上每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刹那生灭的东西，但是我们感官就由于没那么灵敏，就把它串成一个就连续的事件了，这是一个。那么的确这是刚才元修师兄说的，这个是中观推理。那么推理里边也是根据我们我也翻开书啊，这里边我记得上师也在慧灯之光讲过，就是说精神要是把我们说这一刻我的念头是这一秒的话，其实这一秒还是继续可以分成五千、五万、五十万，甚至五百万吧。但有一点，我们想象，我们学数学觉得啊，它应该变成是无穷小，不可为零。那么这样子的话，那这句话也是上师说的。如果是无穷无尽的话，那这一秒永远也过不了，这一秒啊，永远都过不了。 那这个可能比较 难理解。仔细想想，如果你说一秒都分得无穷无尽的话，其实这一秒你永远都过不了这一秒啊。这是啊，所以有时候上师这些金刚也还是要好好体会一下啊。我再想补充一个，就是说过去心不可得。我记得在贵登讲坛有师兄也聊过，以前就说过去的东西我现在还感觉得很真实啊，我饥饿啊，我或者是那阵子疼啊，现在想起来还感觉疼啊。其实书也说得很清楚了，课文是这样说的，就是外边这些东西啊，就是222页，只能留下一个过去的影像，以前的事物是不能重现。所以我们是把过去一种在你感官里边那个影像，包括你的感觉，你想起某件事情，勾起你的回忆，都是过去的。但是，我个人看法，我们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反而在这方面加强了我们在这方面的执着。以前你看古代的大德哪有摄像机啊，没有照相机啊，所以这些他们可能就这样子，就令到他们受外缘的这些影响少了，没有执着在那边。你看现在，我们有摄像机，有照片，你翻开以前的相，看以前的我是这样子的啊。甚至你可能跟人家争辩啊，说啊，以前你说过这句话，现在可以把它摆在法庭里边作为呈堂的证供。当然，这个是在名言地世俗，我们生活里边是这逻辑上行得通的。但是从实相，我们现在谈心的本相的真实的来说，这个事件，你哪怕啊。大家重新看一下这个事件是这样发生了，电影过一遍，这已经是过去的影像。你要它完完全全在你眼前再重新发生一遍，的确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仔细想想这个，也就可以打破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那种执着了。啊，这我做了这点补充啊，啊，谢谢。
好啊，谢谢，感恩几位师兄的分享，还有教诲。我觉得的确，就像很多话看上去是好像比较简单的话语，但是实际上仔细去思量的话，觉得还是蛮有难度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一秒钟如果可以无限的分的话，那么这一秒钟很难过去。啊，我
这一秒钟记住啊，我补充一下，这不是我黄国健说的，
我知道。
翻开慧灯之光，上师在中观那里那句话，我曾经也是很，就是从理上觉得一秒不就登过去吗？你说怎么过不去呢？是吗？一脚就过去了吧？但是如果你说道理，那就讲道理，想想看，你要是无分，就是你分多少个昼夜都分不完的话，那你花在里边的时间无限的，是吧？那你怎么走过这一秒，对不对？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跟就是上师说那个无限小的概念是错误的那个一个例子也是这样子讲的。他说如果事物可以分成无限小，那么无限小而且是无穷无尽，没有这个数量可以衡量的话，那么一坨比如说一块金属或者说一个砖块吧，和它等体积的一块棉花，那他们应该说都是一样的了，因为他们都可以分成无限小的东西，都是无穷无尽，而且数量上是不能够计量的。那他们为什么事实上在我们的感官中是有这么大的差别的？所以这个就是不对的。就像刚才圆圆师兄说的，用一个无限小的这种概念来衡量有限的这种事物，这就是一个比较错谬的地方。然后我觉得这个的确是需要仔细的再去，至少对我来说要仔细去思考一下，去思维一下。
我们每个人都是啊，真的每个人都是。所以说的同样的金刚句，你可能在文思了一段时间再回过头来又会更明白一点，的确是这样子。因为这里边中观呢，它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推理的方式，你如果这个理在你心上建立之后，你这个理越是在你心上能建立的话，你反过头来你就可以慢慢打破你感官，是你感官在欺骗我们，这个结论会慢慢的会就是更加会强烈的，的确是这样。这是上师反复为什么从不同的角度来跟我们说，我们就只要我们凭着感官去看外边的东西，我们这个感官的确是不可靠，就是通过我们的观察。通过观察就慢慢就发现这个矛盾在这里边，也就是说量子力学里边说的这种困惑哈，啊，就是我们对于缘起这种困惑也是来自一个这样子，你观察之后那个结论完全是相反的。 啊，我不啰嗦了，不好意思。
嗯，阿弥陀佛，那个原子师兄，我建议大家那个就是看这个书的时候哈，那个我刚才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我又琢磨了一下，嗯，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其中有一段啊，223页这一段哈，就是嗯，上师他实际上在解释这个颂词的时候啊，他说到了这个那个我无机根就是详加观察。详加观察无机根，这是什么？实际上是在就是在讲心。我们把那个词呢换一下，因为上师在讲这个心的时候啊，他用的三心不可得，对吧？
嗯，
用了三心不可得，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文字就知道了。但是后边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说他就没有就他不用这个心了，但是他换了一个词，他叫精神。
嗯，
精神为什么呢？就是实际上他用精神这个词，实际上也是在给我们解释心。因为我们人的那个这个老说这个心的本性到底心在哪儿？那好，三心不可得已经都给你讲完了。那好，那我们的心到底在哪儿？那拿什么再去理解呢？再去呢？你刚才不是问了一个心相续嘛，对吧？
对，
我们的心因为有这个相续，这个相续就是我们有一个一个的念头。那么这一个一个的念头，在我们凡夫人认为它实际上是一种这种精神的东西，因为。一般的到了医学呀、科学呀、哲学呀，他就会把这种精神的东西更突出，这个词用的更多。但是实际上上师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推出来，就是说我们用佛教的这个语言，三心不可得，基本上已经把这道理讲清楚了。那么后边讲完了之后，三心不可得之后，他再提供一个，就是说跟空间没有关系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精神，就是大家一下就能明白了。你要说一个心去讲心的话，那大家可能就会从这个生理学上去考虑这个心，这是脑子呀，是思维呀，是心脏啊，当然就是肉团心啊，就可能会去讲这些东西。但是上师实际上他还在继续解释，就是精神，就是他实际上是心的另外一种，就是一种有延续性的这么一个状态的一个词。那么他还是在解释心，那么就是这个精神呢，精神的存在不需要空间，所以他一下子，你要是如果说心的话，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哦，它还是有空间的，是不是还有一个存在的地方啊，还有一个这个心脏能跳动的东西啊，或者还有一个什么传导之类的。那么但是他想突出他的时间上的时候，就是跟那个空间没有关系，但是呢他跟这个时间有一点关系，那这个时候他就换了一个词，就要精神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一段话呢，就可以解释你刚才说的这个心相续，为什么它有一个心的作用？虽然本体找不到，但是呢，它有作用。这个作用是什么呢？我们凡夫人把它就是这种精神的一个思维的一个连续性。那这种连续性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叫精神。那么这个精神呢，实际上在科学里头它也有一些探讨。所以上师这个时候换了一个词儿，那换了一个词儿，这一段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不管是说他说是微观世界也好，这个什么也好，就说我们人的所有的这些支配，他还是在靠这个精神，靠这个心，他有了这个想法之后一步一步做。但是这个呢，他就给我们去讲一个什么呢？就他跟时间有关系，然后就是刚才这个元修师兄说的，这个时间上又去破最后的这个刹那最小的这个单位，那么。这个最小的单位，这个破的这个方法，实际上也是跟那个就是跟空间的那个有一样的这个就是方法是一样的破。那空间的那个就最小的那个最小的是个颗粒，那时间的这个呢，最小的就是一个最小的一个刹那，就是但是呢，跟那个三心不可得，你就能够联系上了。就现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你再回到这个麦克仁波切的颂词无根基无基根。又没有基础又没有根，所以就这个三心不可得，就是它根本是一个没有基础的。你到后边去再去看这个上师的这个教研的时候，再去看就是到了那个225页的时候，你们大家就好好想一想，我们的精神基础是什么，它存在还是不存在。就是说他就是已经他已经这个话问的这个意思跟你分析完了之后，最终就是告诉你它就是不存在，但是没有基础的，对吧？所以前面那个就回到那个颂词，就是没有基础。所以为什么刚才您这我说我可以回答一下问题啊？就您这上面不是写的这个思考题吗？就科学的进步是不是离得越来越近了？ 那就是这句话实际上从侧面理解就是什么呀？科学刚开始它是离着佛法比较远的，它也是在发展的，科学一步一步的进步，它也在一步一步探讨人类的真理，宇宙的真相，但是它本身就不是一个完美的东西，因为它在进步，它在变化。为什么说它进步？因为它以前低级，它现在高级了，所以它越来越接近佛法了。那么这句话里边告诉我们，佛法是一个圆满的，本身就是一个真谛的东西，所以它发展是来是在佛法后边继续去发展，它在探讨，对吧？所以这句话实际上问的过程当中就告诉我们两条，一个是不圆满的一个东西，它在接近圆满，那么一个有事实真相、宇宙真相的佛法，它本身就是一个圆满的东西，就是一个圆满的理论。所以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理解上师的教言，就是科学就是有局限性，它就是有它的错谬。为什么？没，它不究竟嘛，它还在发展嘛，所以它局限性就是在这儿。错谬在哪儿呢？错谬还有一点，刚才师兄们探讨的时候忽视了一条，科学都是在探讨心以外的东西，物质的东西，感受得到的东西，摸得着的东西，对吧？它是在这方面去探讨，那么所以它没有对心进行探讨，因为它到了这儿它就探讨不下去了。那个物理学的这些人，他探讨到一定程度之后，他的这个物理所都说，你们想不想下岗？你们要想下岗，我们就把我们讨论的结果公布出去，把我们的论文公布出去。为什么？他说最终他是找不到一个实在的东西的，所有的东西小到无限小，小到最后的时候它是光，它是能量，它不是一个物质了，它已经变了。那难道反过头来他们就问，难道这个世界是像那个佛教里面说的都是空组成的吗？他们不敢相信这个结果，但是事实证明他们也已经到了这儿了，但都不敢去得这个结论。那么他因为什么样的一个理论基础呢？是因为他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实有的物质组成，这个物质是有变化的，这个变化是有规律的，对吧？在这个基础上他去研究外在的事物，这是科学，所以他有局限性，他有错谬的东西，他不没有，他只能是一步一步的接近真理，但是他也不可能最终像佛法一样给我们揭示一个完美的宇宙真相，就不可能称为智慧，这是他最根本的东西。所以我们对心的探讨才能够真正，比如说佛教里面说的什么证悟啊，证悟这个一步两步三步这个过程，证悟了之后，这个有了智慧，才能回过头来再去指导我们现在的科学，才会觉得这个科学它为什么离得越来越近。对，所以我觉得这课哎呀，反正每次学都有进步，每次学都有能挖掘出来的东西。
说教，对，我觉得也是。这我是第二次学，然后呢课文我觉得我看了可能不下十遍，但是好像真正去能够，好像还是不能够真正的理解每一字每一句话每一个意思，因为好像感觉说似乎理解了一些，但是似乎又不究竟，感觉一直都是有学习的这种提升的机会，然后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有待发掘。所以我觉得这一课的课文来说真的是特别的重要，因为上师是把他自己的那个视频的开示进行了提炼和加工的所以我希望我们道友的话有空一定要多多看一下这篇的课文，然后下次我们也许还复习的时候或者是在阅读的时候还会有更多的体会。那么我们非常感恩几位师兄给我们的提示，然后我觉得非常好，非常感恩这几位老师兄，每次都很为难他们，然后遇到困难了都把困难抛给他们，但是也是非常的感恩他们的思考。然后呢我们大家也努力，有一天我们也发心也可以去帮新的学员，然后给他们解决我们能力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那么下面我们来看看就是第三道题吧。第三道题就是讲了一下，就是心静下来什么都不想是不是就是真悟空性，为什么？其实这个 这道题出在这里呢，主要就是为了强调，就是在我们这个上师开示里面，他强调这个具体修法的时候可能出现的一个误区。所以有没有哪位师兄能给我们回答一下的？
这个我记得。
好的，有王师兄请讲。
我记得上师说的举的那一个例子，就是说他随时随地可以停在那儿很长时间，但是那个状态不是正空性的状态，那个是不是叫一个什么词，叫死枯禅，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它不是空性，它就是在那儿，怎么说啊，它就是在那儿
没有念头产生。
哎，就是好像将在那儿，那还不是空性，是不是还不是那种很僵硬的状态，它还是很灵动的大概，但是虽然空，但它也不是那种死机，不是死机的状态，是不是就是所以只是心性能够静下来，还不等于说能够证明空性。
好的，谢谢一梦师兄。那个对，在那个心自心圆状自然住，就是说修行的具体方法，这个集诵的解释里面呢，上师就举了例子，就说有一个修行人，他的禅定修得非常好，他可以突然之间就进入那种禅定的状态，而且他心里一个杂念都不会冒出来。但是呢，这个不是真悟空性，因为反而这个成为了他证悟空性的一种障碍，然后所以说那个他的上师呢就会去干扰他这个禅定，不让他禅定。因为实际上证悟空性它是一种智慧，它不是就是光是一个什么念头都不起的那种状态。当然我们现在谈这个可能有点早，但是既然上师在这里给我们做了开示，那我们就好好的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就是说这种心静下来完全一丝没有杂念的这种状态，可能对于我们凡夫普通人来说，这是个很难得的一种清静的状态啊，可能会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种
状态。我说两句，
师兄，对，我就知道，我本来下马上就要讲，请你来讲。
因为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重要，这个地方就是很多人有误解嘛，但是你就是抓住这个原文，你如果抓住这个原文去看的话呢，你就会注意到什么呢？它上面讲的很清楚，就是前面的分析和观察比较深入和透彻，就体会到，所以它这个就是说它是安住，就是说它是进入到一个安住的状态，就是说这个心呢是不动安住的状态，但是它前面一定是有一个这个观察修的一个过程，然后它进入到这样一个所谓的后面的安住修。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心不动，一坐下，就像他刚才讲的这个上师谈到这个例子嘛，对吧，一坐下来他没有前面一个这个观察修的一个过程，然后就是没有观察，然后就是直接的这个直接的就是说是就进入到这样一个那个内心平静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呢，那他这个也就是说他只有这个安住修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止和观嘛，对吧，这个寂止和圣观，你如果只是这个寂止并且把这个寂止当做一个究竟啊，那你这个就出大问题，你就没有智慧啊。所以说他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这个就是说你首先来说道传佛就要讲，就是我们这个修行要讲这个轮番，对吧，轮番然后才双运，就是说在能够把寂止和圣观这两件事情融合在同一个刹那去修行，这种达到这种能力之前，我们怎么做，我们应该是轮番，也就是说观察一下安住一下，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个甚至是我们在修四共同前行的时候，虽然这不是修空性，但是 我们在修行方法上也是这样的，对吧？你观察一下这个人生难得的其中某一个，比如说业绩不颠倒，你观察了30分钟，这时候上师说你心累了，你安住一下，你就啥也不想，这就是一个轮番，就是说观察修到安住修，这两个要拿捏在一起，这才是修行的窍诀，这是修行的这个精华，不能说是只是就那个动脑子，不做一点点安住，当然这里面可能有重点的这个差别，就是说在修四功能前行的时候，以这个观察修为主，比如说90%是安住观察修，10%安住一下，但是是有这个成分在的，就这一点成分，它可能就把整个这个修行的境界就不一样了，因为什么？它在体现一个双运，它在体现这个寂止和这个慧观，就是这个止和观的这样一个双运的，这个就体现在里面了。当这两件事情能够融合在最后，通过修行，比如说他像他这里就是讲自心，就是通过观察安住自安住，你看到最后稳固见心性的时候，当这两件事情就是说是已经可以就是双运的时候，就是当寂止和圣观可以双运的，这个人就要达到正悟了，因为这两件看似矛盾的事情能够拿捏在一起的话，那这个人就快要就是要求正，就是要真正要进入到正路了，所以这个地方特别重要，就是说不是说单打一的一个方面，我这个心平静住不动，我这个就是修行，我这个就是解脱，这个和智慧一没有关系，和这个不相符烦恼的，所以说他要有这个清明了和这个寂静这两个方面的这个两个方面的，要都要做到。那么通过先头是轮番做，一般是先观察，然后再观察出来以后抉择出来定解，心不存在这个定解，通过观察产生定解以后安住这个见解，对吧？然后逐步的这两件事情，原来先头是前后做的，后来他在同一个时候，这个人就要快要进入正悟状态了，双运了，他进入双运了，这个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注意的。好，
谢谢，感恩师兄。因为对，我觉得上师在这里特别强调了，就是说是不是静下心来就是正悟，他做出了否定的这个回答的话，我觉得他是在提示，可能提示我们修行者可能容易进入到这个特别片面的，觉得自己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念头，好像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特别重要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在这里的话，他强调，真的就是说修智慧，好像应该是我们更关键、更重要的一步。所以说智慧的产生就是通过前面的反复的抉择，然后呢还有把我们的基础打好，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也是的确非常非常重要，应该说没有一个地方不重要，这篇文章没有一个地方不重要，但是我们就是今天一起学习的话呢，就把可以抓出来的重点啊拿来再详细的分析一下。然后呢这个问题有没有师兄要再分享的？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时间关系，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最后一点的寄送，好不好？
原子师兄，那个不好意思，我是云台，我有个问题，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些元修师兄哈。那个我们一般来说是我们在修，就是修戒定慧，然后在禅定之中自然会产生智慧。所以这个怎么来理解呢？因为就说你到能够进入深深的禅定之后，智慧就会出来，就我们说是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里面是不是在某个地方有矛盾呢？还是说理解的不全面？
没有矛盾。这个禅定就是，其实这个禅定是两个方面的，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止和观两个方面嘛。一般什么就是都是先教你修寂止嘛。比如说我就最简单看九年计划，我们就禅修班九年计划，第二行对吧？3到4行修完了，完了以后叫你修这个寂止禅修，这时候就是把心归纳到一处，比如说呼吸啊、佛像啊，就是一元，就是通过这个一个杂念，原来你脑海当中每分钟每秒钟100个杂念，现在是一个杂念，就一个念头。呼吸啊，或者是观一个佛像啊，把心安住下来，能够明静住， 这个时候呢，你的心的功能会增强，就所谓的心的堪能性，心的这能力，这个心，这个对付痛苦，对付这个一些变化能力，它会增强，这心的堪能性增强。通过修静，这就是这一到两。然后你看，他是又去修中观，就是这时候要把中观的空性，要修中观的禅定。这时候有慧观了，把慧观加进来，就是说你有一定，就是这里边其实就是说已经开始按照这个。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说肯定是就像我们你这次去美国听心经，对吧？上师也是先是抉择，用中观的道理来抉择空性，抉择出来产生定觉以后，再用前面你已经培养出来的这种寂止的力量来安住刚才抉择出来的这样一个结果，就慧观。这样来不断的做，不断的做。这当这两件事情达到 balance 的时候，慧观和寂止，先头你一定要想一下啊，这个空性。怎么分析一下这个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当下心不可得，这样抉择完了以后产生定解，安住这个定解，有这样一个过程。到后来这两件事情越来越快达到一个完全平衡的时候，那你这个时候就是刚才我们就是你刚才讲的定能生慧，就那时候这个慧就和刚才观察出来的慧又不一样。为啥不一样？你观察出来的慧闻思是思所生慧嘛，那个你最后你通过这个修禅定当中的这个慧，它是就修所生慧，这概念不一样。修所生慧的时候，这个时候是，这个是正悟的这种智慧，是真正的那种火焰升起来。前面可能只是一种画，就是图画上画了一个太阳，或者是怎么样，不是一个真正的一团这个烈焰，内心当中的这个智慧的烈焰在胸中升起来，那不是，它只是一个化育或者画的一个太阳，就是通过文思得到的。但是通过不断的寂止的这种安住的这样一种能力和这个慧观抉择，这个文思抉择出来的这样一个定解，这两件事情融合以后，这个在这时候产生的这个智慧，就是你刚才讲的先戒而后定，定后慧，这个慧它其实就已经就在这听起来好像是在后面，但这个其实是都所生慧了，这个就是真正的这种比较高级的这种智慧。但真正就是前面在修的过程当中，你肯定是轮番的，而且是先观察再寂止，先观察再寂止，就基本上是这样的，就产生定解以后安住。但是他在修法的时候，我们可能先培养个1到2年的这个禅定，把这个寂止的能力培养出来，然后这个时候同时学一些中观的道理，对吧？是各方面的分析掌握，然后觉得空性产生定解，然后用这个禅定的力量摄持这个定解，然后不断达到平衡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要进入到更深的这种可能密法的这种引导方面去修行。所以他这个里面你想想9年能体会到这个，好吧？
好，谢谢云修师兄，这样清楚多了，谢谢。
好的，非常感谢云台师兄的问题，我们也受教了很多。然后我们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还是把最后的两个偈颂的内容把它给复习一下，或者是再学习一下。就是说积累正悟的两大因素是什么，正悟了是否就成佛了。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我们可以暂时不谈，我们现在就谈两大因素。然后呢，我这个因为是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我们的如果有教材的话大家应该能够看得到，这个很容易。所以有没有师兄帮我们没有教材的在手边的师兄读一下分享一下法本的，法本内容的？
两个因素，一个是增强信心，就是要增加对上师的信心。我们上师的开示里面说，这个上师是指那个法王，大宝法王。
哎，不，那法净美盆错法王。
哦，是没碰错法了 ，OK。然后要经常修上师瑜伽，这样来加强对上师的信心。那个结诵里面也有“于师强信得加持”，就是说要增强对上师的信心。第二个是积资进账，就是积资进账生悟心。修上师瑜伽的同时要修曼查罗。 积累资粮，还有放生等来积累资粮，通过修金刚萨埵来忏悔罪障，这样的话就会满足这个证悟的另外一个因素。而且要固当精勤而修持，一定要非常非常勤奋的去修持。
对，非常非常谢谢啊，圆池师兄给我们的把我们再领读了，再强调了一下这个课文的重点，因为最后几句是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上师在开示里面强调说，你修行的最终的成就，修行你到时候是否真正的是能够证悟，或者是进一步的走上就是成佛之道吧，其实跟一个人的聪不聪明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在到了那个时候，关键是要看对上师的信心，所以说加强对上师的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在学习了就是上师的这一册教材以后，我相信上师他在这里面的每一节的课的开示看了以后，然后课文浏览了以后，我们都会觉得思考了以后都会觉得上师是非常有智慧的，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大家的信心都会很足。但是上师也说了，我们作为居士来说一般是比较信心是比较足的，但是呢会容易产生变化，可能就是我的理解，这种变化有可能就是不是特别的专一，就是有可能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想要更多，想要解脱，或者就会去找别的法门啊，或者是看到别的地方在传法，或者别的上师也会觉得特别特别的想去跟随，反而今天跑这一块，明天跑那一块，然后三年五年下来自己没有真正的实实在在的修行，可能是指这一块，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因为上师在开示里曾经也提到过类似的这种现象。所以我们呢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刚才那个元修师兄强调的，修哥强调的啊，那个九年学修计划真的坚持做下来，然后呢并且在中间啊去串习今天我们学到的这些上师告诉我们的这些学习的就是修学的这种窍诀的话，我相信到时候我们一定能够初尝就是法喜，就能够体会到就是初步的能够体会到这种空性的这种理解，就是上师说的不能说证悟，证悟了有人会骄傲，但是其实我相信通过就是我们这个课程肯定是可以的。然后其他有没有师兄想
那个原慈师兄，我是云台，我还有一个问题哈，问一下。那这边上师的话呢，他特别指出哈，我们这边上师对上师信心是指那个净美彭措法王法王如意宝哈。但是呢我个人的感觉哈，这个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离我们很遥远嘛，而且呢就是那种就是好像我自己本身来说是对咱们上师有直接特别强的信心，那这里面可不可以就是用就直接是咱们上师来作为就是这就上师瑜伽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观想呢？我不知道有经验的师兄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我回答一点点啊，当然我是个人的分别念，不参考而已。我的理解是，其实我们应该是在就是一般二般都是有人直接把上师作为对境来观想的，就是慈圣罗卓堪布上师，就是把上师作为我们的上师。其实我觉得上师就上师和法王如意宝他们在根本的境界中是一样的，只不过上师呢他比较谦虚嘛，而且的确他可能跟法王的关系很近，然后也对他对法王如意宝有非常非常大的信心，但是我的理解是应该可以的，但是我们可以应该就是遵照还是上师的这种怎么讲他的开示吧，遵照他的教言，然后呢去培养一下对法王如意宝的信心，因为法王如意宝的传记啊，以及很多就是佛学院的这些事迹，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就是这个法脉的流传啊传承，还有他当时 在那个就是到了五台山以后，然后决定向汉族僧众来就是传法等等等等这些，如果不是这些缘起，不是这些因缘的话，可能我们都没有机会来学习真正的佛法，就是真被他摄受。所以说其实对我们的恩德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尽管直接摄受我们的是慈圣罗卓堪布上师，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按照上师的教言去了解一下法王寂美盆措的这个生平事迹，然后去真正的对他老人家产生信心，因为他已经是跟佛没有什么差别的一个大成就者了嘛。这是我的一个简单的想法，其他那个师兄也帮我们抉择一下，或者是分析一下，探讨一下。黄师兄在吗？黄师兄，你谈一下你的看法可以吗？哦，
好，我想说一下可以吗？
哦，子山师兄，请讲。
对对，我觉得我是从以前我也不记得是哪位上师开始里说。他说应该我们所有的上师都应该观想成是佛无二无别的，和佛无二无别，这是上师相应法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观想法吧，我
认为。对，但是就是现在我感觉就是云台师兄的意思就是我们总的来说是有分别念，好像跟我们比较近的比较亲的亲眼见到过的接触过的上师会更觉得亲切。
其实也可以，因为他是直接传法给慈圣罗卓堪布，是直接传法给我们的上师嘛，我们可以把他是放在最前面，然后根本处，然后可以观想是那个法王如意宝，因为是他的传承而来呀，就是等于是师父的师父，然后他是佛，所以应该可以这样观想吧，我是这样想的。
对，我也赞同您的观点。其他
因为做家行里面不是有一个皈依境的吗？皈依境里面观想就会是这样子一个状况。
皈依境里面不是莲花生大师吗？
莲花生大师，但是莲花生大师对呀，那是根本的佛嘛。然后，但是你也可以把自己的上师观想在里面。应该我觉得慈圣罗卓堪布是属于我们的上师，直接上师，那法王如意宝是我们的，等于是我们的上师的上师，然后他应该是就是说一个传承下来的嘛。
对，
所以在一起观应该是一起观，
可以一起观啊。这个问题那个其他的修哥或者是圆圆师兄方便稍微给我们说一下。
方便，那个是这样的，这个上师啊，就是我们现在有缘能够得到慈圣罗卓堪布的这个传承，给我们带我们修这个前面的这个课程啊，已经是很大的福报。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对那个我们的上师有很强的信心也没有关系的，就直接就可以观想慈圣罗卓上师。但是我们对那个上师要有一个理解呢，就是说我们在观想那个皈依境的时候啊，虽然是就是说莲花生大师这个本体，但是他实际上上面他还是有一些那个传承祖师的，对吧？这个传承祖师啊，他之所以这个传承能够从法脉莲花生大师这里传下来，从佛陀这边无二无别能传下来，就是因为他每一位上师他都具备了就是今天跟我们这个课能结合一样的地方，就是都是证悟的人，成就者，他自己有修有证，所以他每一个人他们的这个心相续都是一致的。所以以后慢慢大家修上师一家，你就会知道，就是说最重要的时候，我们不是说那个上师的这个身口意啊，当然肯定是这个意是最重要的，大家学习了之后文思了以后都会明白这个意最重要，体现在上师一家这是哪儿？就每一位上师，他们的内心智慧是一致的，就是心相续，他们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观想法王，
这个我做的也太好，其实，就坦白说，因为我也有三位吧，
三位上师，然后好像如意宝，然后还有另外一位上师，他的大恩上师，所以差不多有五位。所以我每次呢，我有时候是想某一位，有时候然后把其他的关在他的这个，有时候想或者是把他们全装葬到莲师的身体里边。我大概是这样的，我就是经常把他们每次观修以前，其实是把他们都想一遍，然后把他们汇聚在某一个身体形象里边，或者说是汇聚在莲师的形象里边。我一般是这样的，但是就是也可能也不见得很好的这个。
不，没关系，就是说我们说完啊，就这个意思啊。你插出来这句话，就是说实际上每个师兄都会有。
我没听到你在讲话刚才。
啊，你听不见吗？
不是，
刚才
可能是我那个手机有问题
了，可能
啊，就是那个实际上每个师兄啊，可能都会遇到自己有缘的上师，就是除了我们现在那个这个此生入住上师以外，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个人的因缘不同。但是就是怎么去把这个问题给他统一呢？就是一定要想他们的心是一致的，就这个传承法脉都是从佛陀这边来的。这样的话呢，当然就是说这个里头有一个方便，就是这个校正都是有的，就是说功德是一样的，恩德不同，对吧？这个大家都学了之后就会想，就是恩德就是跟我们之间的这个缘分更深啊，然后包括对我们的这个证悟啊，对证悟空性啊，对这个佛法的这个理解啊，所有的这个对这个基础的一些慢慢升起菩提心啊，就这些这些课程啊，还包括这些所有的这些内容，我们有一个综合的一个有一个教授的一个上师，那我们对他的这个恩德上是有区别的，但是功德没有一个上师是不具备这个佛的功德的，都是具备的，那都是证悟者。啊，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现在这个社会比较复杂，我们也说不清楚啊。当然就是有很多师兄是接触了这种有缘的具德上师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那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解释方法。就当我们去观这个上师的时候，就是谁对我们的恩德最大，我们就先观谁，为什么？这样能够升起对上师的信心，对吧？但是这个升起对上师的信心，我们不是升起对这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我见过他，我跟他吃过饭，这个人我对他升起信心，刚一开始是这样的。那么后来我们一定要扩大到这个心相续和佛无二无别，为什么？他证悟了与佛一样的证悟的这个心相续，这个空性证悟，他证悟了这一点，有修有证，他是这样的一个成就者。那么所有的人如果都是我们那个这个传承上师，那每一个传承上师都这样去想，那之所以资政入住堪布他现在能够成为我们的上师，我们再讲细一点，就是因为他的心跟法王的心无二无别。法王之所以能够摄受这么多的汉众的四众弟子，就是因为他的心和他上师的心无二无别，整个这个传承每一个成就者他们的心最终都是跟佛无二无别，我们才能够把这传承得到，我们才能真正得到跟佛一样的这种教授，这种传承才能够留到我们的心田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对上师升起信心，刚一开始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我认识的一个活人，对吧？离我近一点的，我们经缘际的我们没见过，对吧？慢慢的一定要进入到这个新的这种更广大更深刻的这种理解，那我们修上师瑜伽这个力量，这个传承的价值就更大了。阿弥陀佛，我说完了。
非常感谢圆圆师兄的解释哈，很清晰。那我这边还有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就咱们跟就跟我就是我个人来说，对此僧罗说看不是。这种也可能是缘分吧，或者信心是非常强烈的，好像是一种天然产生的，不需要去观察，不需要了解他的背景。其实我见他第一次照片的时候，就那种很强烈的那种摄受力就摄受我。那我个人对他来说非常强烈这种信心。但是这里面有点的话呢，这里面这种信心和我们一般说的 attachment 会不会之间有一些怎么区分是？就是信心还是 attachment， 这种这个，我现在就是有点
就因为他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人在这边，那么会不会是有某方，就是我们讲的是执着，这个信心和执着方面怎么来区分和我不知道师兄能了解我说的意思吗？
是对上师的执着吗？
对呀、啊，就是我想请问云燕师兄啊，就是这种信心吧，是我是很强烈，但是呢是那么这种强烈是一种执着吗？
我觉得云台师兄可以再就是再了解一下信心的不同层次啊，信心有基本上有三个不同层次，对不对？如果你在之后的越来越修行或者是闻思当中，你会其实你自己会更加有增长，你会有进步，然后你每一次增长进步的时候呢，每个阶段你会对上师的信心会更加不一样，所以这个你一开始的一个信心呢，可能是我们说的一个清净性，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可能是之前的善根，对吧？之前和上师的缘分对你有这样一个清净心，清净的那个信心，然后到你之后还会你继续在修。第二个信心的层次是什么？是生人性吗？好像是生人性啊，如果不对师兄指正我。嗯，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到最后的一个叫什么性啊？
圣解性。
圣解性，你快要证悟了，你在证悟之前或者是踏入证悟的那个阶段，你就会有一个圣解性。所以每个信心的层次是会不一样的，随着你的修行的进步，你的信心会提升，每一次的理解，对信心的理解也会有点不一样。
我这里想问一下，因为我刚才听了云台师兄的提问，我也在想着你说的 attachment 英文就是应该说是执着啊，就你是不是有种困惑，就是说会不会就是说有种我看一下怎么表达哈，就或者是有排他性，就是说我信心是这个上师了，结果就会是不是很难容纳别的上师，或者是彼此之间有一个互相很难是能够一起能够在你心上能建立起来，是有这种困惑这种疑惑在里边呢？
怎么讲，倒不是说会排斥其他的上师，就是其他上师如果说他的教言或什么的，就是说是有道理的话，也都会去听，并不是说有排他性。但是呢，只是说对咱们就是慈圣若是堪布上师的话呢，有更强烈的这种信心也好，或者就是说更愿意去听他的教法，就他讲的东西，我就觉得更能入我的心。
啊，这很对，对，这个就是一个也，我认为也是一种有信心的表现嘛。一样的，我也是同感嘛，就是说，有时候也是自己想想，我经常用这样的例子来表示哈，是这样子。好比说，你学开车，可能你的爱人坐在你旁边教你啊，你应该这样，你就觉得听不进去啊。反而一个教练其实跟你说的一模一样的东西，但你听进去了，因为你相信他。这个就是信心嘛。那么同样的就是你这是一方面了哈，当然我是很粗浅的方面。那么同样的说法也是的，那么上师他这种善巧这种方便适合了某些人的根基，好比说慈圣罗素堪布上师他的讲法就是很适合我们这些读书人的，因为你讲道理嘛，是吧？我就一层一层很有逻辑的给你讲，那么里边也是适合这些这不同的那个性就是那个我们学员的这些根基，所以也我也有这个体会，我也是一个因缘，也是从听上师这个教音一听，也就从第一课听进来的，也是这样子。
嗯，对，
这个我有没有
我感觉好像云台师兄是上师的铁粉，超级铁粉。然后好像对这个铁粉的这个状态有点担忧，但是其实我觉得不用啦，你现在以这样的信心精进的学习，然后呢受教，就是叫做什么奉就是听上师的话，好好学，好好修，这个我觉得这就是真正有用的这个信心嘛。这个就算是执着，这个也是好的，
对
良性的执着，
对善，对善行的执着，
对，所以不需要太担心吧。
而且对，对上师有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稳固的信心，坚定的，很值得赞叹。
我
就是在看到上师的照片的时候，我也是觉得特别亲切。我看到那个微信的时候，还是就是我一个朋友发给我的。我一看之下，我就觉得我应该去听这个上师的课。我之前也是对佛教基本上不怎么了解，对藏传佛教尤其是很无知。但是看到上师的照片，就觉得特别的愿意相信。
那看来每个人的真的因缘不一样啊。我可以给我几个选择题，啊，听了上师的声音，或者上师的形象。或者上师讲的法的内容，如果我坦率的说，能够让我真的很就是升起信心，就第三者他讲的这法，我就听了这个。我倒是没有一开始就从就是说，所以这点我是很坦诚的说哈，就是从听了上师讲的这法，就法义，我就从这个切入点是有。所以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我很赞叹像云台师兄你这个信心很好。那么不应该有什么担忧啊，你是不是或者觉得你可能同时也就是还有别的上师，那么是不是觉得一下子精力学不过来，还是一种什么有哪方面的困难呢？
没有，因为有别人跟我提过，说我对慈圣罗斯堪布上师的话呢，会不会是一种 attachment， 所以我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是别人跟我讲的。因为我是讲我对上师这种产生这种与生好像是与生俱来的这种信心，不需要，就说一般不讲上师要观察吗？要，因为在我不知道他任何背景，没听过他任何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任何的这个成就的时候，一见到我就升起这种这么强烈的信心的时候，那别人有人就是说你这个是不是一种 attachment？ 所以
我
就
觉
得，
我觉得这样，如果这样我能说的哈，还是一个因缘，因为因缘你要具体分析它怎么样，真的说不清楚。我自己也是，我大家可能在跟我接触的师兄里边，在不同场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有时候会激动的流眼泪。其实我可能是感性，但是我最近这些年都很少有这种能够触动我心的，但是。在这会登禅修班以来，好些场合，包括昨天，也是在我们也就共修这个会议里边了，也是有一种，但这些我都也意想不到的，这些东西都我觉得也没什么好怀疑，就是一种因缘。那么我觉得以这种因缘这种信心，好好的去闻思修，如果自己在闻思里边能够有进步啊，烦恼减少了，那么。慢慢的自己有进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给自己一个助缘嘛，很好的。
对，
我觉得不需要怀疑这些。
我觉得这是天生的福报啊，
嗯，
就是这个执着，我觉得是很必要的执着，不是说所有的执着你现在都需要一下子放下，有些执着，就比如说对正法的执着，对法的需求，对修行的这种精进，这些都是执着，但是这些执着是良性的，是理智的执着，这些执着是我们需要的执着，否则的话，你拿什么东西去修法嘛？你都说放下放下，那大家就啥都不干了。这肯定不是这样子嘛，是我的理解啊。
嗯，
对，
所以非常随喜赞叹那个云台师兄的这种铁粉的这种信心，真的特别好，特别好。
不需要，也不需要太担忧，师兄可以再过几年再检验一下，几年以后你对上师的信心是不是还是像之前当初一样这样的？
对，跟我们一起把这九年修下来了以后，那个信心就更是满。
好，谢谢各位鼓励，谢谢各位鼓励。
好
好，不耽误大家时间了，已经很晚了。哦，不好意思。
随喜云台师兄啊，
对，随喜。那今天的话，我们这个时间有点晚，那么我们是不是就课后简送一下？你先把这个 stop share。
不用简送，不用简送。我提议，我们还是圆满。我们讨论的这么热烈，对大家都得到很多的教养啊。
好的好的，那就不好意思了，就再要跟大家耽搁一点时间，但是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学了三殊胜，我们都知道啊，以那个回向殊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现在我们来大家一起做回向，把所有的善根回向给天下一切众生，然后呢祈愿所有的聚德善知识都能够长久住持常转法轮，祈愿圣教心圣能够驱散每一位有情众生心中的无明黑暗啊。然后我们就来念诵课后念诵，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分享。